你是我们这一生的荣耀与盼望。主耶稣，我们再次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再次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担当我们的罪孽，背负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在一生当中因着靠主可以起来，可以靠主可以来得胜。谢谢主你们同在，继续带你下面敬拜你的时间，奉耶稣基督你们祷告，阿们。跟主耶稣说，神是你的依靠，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来感谢主哈，真的我们大家在神面前可以有一段敬拜的时间。好，那也代表教会欢迎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新朋友哈，我们可以欢迎你啊，在我的右手边，今天我们第一次来聚会的，我们可以欢迎你。阿姨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来，阿姨你好，你好，好，来叫你的妈妈，好，谢谢，欢迎你，好，欢迎你，好，好，好，右手中间有没有？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左手中间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啊！四月份社长，欢迎你！啊，姐妹欢迎你！啊，谢谢！好，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好像没有哈。啊，党经也来了，我们欢迎他。党经的弟弟，好。好，我们一起举手，我们为这些新朋友和弟兄姐妹一同来祝福，好不好？哈，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欢迎你，真的欢迎你的同在。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愿你自己的恩典再次临到来到我们当中这些的弟兄姐妹的新朋友，真的让他们能够在认识你的事情上面，他们的心可以尽速的敞开，能够接受你的恩典，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他们及时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再次将他们恭敬放在你的手里，让他们能够在阿塔瓦的生活或者探亲或者访友或者是工作都能够蒙主你自己的看顾，也在恩典的道上他们家庭能够蒙福，他们真的是能够成为多人的帮助，与他们同在，也祝福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大家庭，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谢谢主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次跟主耶稣欢迎你，哈利路亚。好，我们也教会有简单的报告哈，请大家就看一下生命河的家事哈，就两件事情稍微报告一下。好，那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教会哈，就是 leadership 有些的改变哈，那请大家就注意一下我们的理事会哈，其实从六月份开始的话，我们基本上有些的调整啊，就是由我跟Sean啊，还有那个傅伯伯啊，我们三个人是在理事会里面啊。那教牧团的话，由我跟方一姐妹和玉和弟兄哈，我们都一同。起来，就是教会就理事会跟教牧团我们同一起推动教会各样事工内容的发展请大家也是为这些在这当中做带领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的祷告，就是赐给他们有智慧也有恩典可以在教会当中可以带领弟兄姐妹同来寻求，好不好？那同时的话，儿童事工的话，我们新一年的童工的培训的话，我们9月7号晚上的话，周六晚上7点到9点我们会在19号马塔米那边举行如果你们愿意在儿童事工上面有心参加服事的弟兄姐妹请预留这个时间一同来参加。Morgan 会给大家有一些的训练安排在新一个学年的这个儿童事工的进展的状况，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奉献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我们一同为奉献一同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我们有机会可以同来服事，特别是我们在财务上面，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忠心，真的是丰富的一个供应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说，求主你祝福弟兄姐妹也能够用这个金钱，我们能够照你自己的吩咐，将这1/10我们可以纳在你自己的库中，让你神家有粮。求主你赐福教会，让我们有智慧，有这样的是有这样子一个心可以用在你自己神国拓展的这些事工上面。祝福每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主里头更多的蒙福，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欢迎每个明白奉献意的弟兄姐妹用奉献跟我们同来敬拜神若是您是访客不明白奉献也没关系，我们欢迎你跟我们同敬拜，请将这个奉献带传过去就可以。好，谢谢。 的奉献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同来思想神的话语。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今天看27跟28节。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同看27到28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的12章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好，我们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忙碌的生活啊，特别是在北美啊。我现在，但是可能不一定在北美，我像现在除了非洲以外，各地都非常的忙碌啊。但是其实，在恩典当中的话，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忙碌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啊一些的困境啊。这困境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们计划太多，我们想太多。那很多时候的话啊，就是说变化啊，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啊，所以很多时候，当这变化一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就觉得好像跟不上啊。所以其实常常我们在心里的这样一个困境当中，我们如何可以胜过啊？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渴望。那我也相信，其实神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他常常都给我们有得胜的一个机会啊。那如何可以把握这些迈向荣耀得胜的这样一个契机？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心里头也都想一同来学习的。所以今天简单的就从两个方面啊，稍微同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困境，可以迈向得胜啊。第一个方面，我相信神把这个机会放在面前的话，他其实是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是可以得胜。但要得胜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话，就是要问对的问题啊。跟主耶稣说，你要问对的问题啊，对的问题其实蛮重要的啊，因为错误的问题会产生错误的答案。哈哈啊，所以你就在答案当中的话，你就越来越没解，所以越多的问题你就会起来。人生面对各样不如意的时候的话，或者人忽然来的这些的惊慌，我相信我们会遇到一些的挫折感，会遇到一些的无助感、无力感。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年龄好像慢慢大的时候，有些时候身体也会出状况。啊，我说我过了40之后的话，我这眼睛常常老花。我以前看那个小的圣经的话，我就没问题哈，就是说这一目十行就很快就看过去。哎呀，有些时候的话，现在的话翻开那个圣经的时候，那几章几节的那个几节那个小的话，我就眼睛一片昏花。哎，这身体有些时候是会出现一些的状况啊。然后以前熬夜没问题啊，现在这个自从这个稍微过了一点年纪之后，熬夜确实是成为一个负担啊。就是所以好像你身体好像都跟不上啊，就是这个需要啊。那有些时候的话，当你孩子在成长的时候的话，哇，你小时候把一个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左看看右看看都非常的可爱，对不对？哎呀，这个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的话，有些时候的话你也就越看越头疼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你叫他什么他就什么，对不对？你去到哪里他就跟你去。现在的话就是小孩子，你虽然看得很蛮可爱的话，有些时候的话你让他追一个东西，他就跟你说 no 啊。其实从两岁开始就已经说 no 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一个 terrible two 啊，从 terrible two 人生的 terrible 都已经开始了啊。啊，但是这个过程里头，孩子有些时候也会出一些的状况，让我们可以头疼。那很多时候的话，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孩子，有些时候的我们的财务哈，我们的一些finance一些状况，好像你都投资的好好的哈，这些东西，哎，有些时候的话哈，这个世界的环境也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的话，而且大环境一不好的时候的话，可能啊，我们的财务也会出现一些的问题。那我们的人际关系哈，我们也常常陷入一些的困境。我们常常就是在这些各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多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没有解，对不对？好像没有解，我们的答案到底是在哪里？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故事，我心里头蛮 touch 的。就是说有一个作家啊，叫做那个叫做 Gertrude 哈，他那个 Stan 啊，这个 Stan 这个女士哈，她这个壮年的，这她那个身体其实是非常好，她喜欢旅行。啊，在旅行的时候的话，因为可以感悟到各地的风土人情，所以他可以写出很多很好的这些小说哈，可以表现就是说这些的人事的这些的情况。有一次的话，他去法国去旅行的时候的话，突然间身体就不适，啊，就是身体就不适，然后他就是没办法的话，只要去 emergency 一检查，那个法国那个医生一帮他检查的时候的话，哎呀不得了， 癌症的末期，癌症的末期，就在这个几个礼拜这个时间里头，他就是就在医院里头做各样的这些的检查，检查到最后的时候的话，他在7月21号，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前的话，他所有的朋友就从各个地方就来看他，然后他就在那个病床上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太 touch 了，就是说太典型了。他问他所有这些来看望他的亲人朋友，他说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然后看到每个人都茫然无解的看着他，很无助的看着他，因为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他最后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他说那么问题是什么？没有答案的时候，最后他问了一个，那问题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面对很多人生的这些的忽然来的惊慌的时候，也许我们一开始我们都在觉得答案是什么，对不对？我们都问了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我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我对人也蛮好的，为什么我会有这些的状况发生？为什么是我，对不对？我们都问了很多的为什么，我们都在问答案到底是什么。可能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的话，走过这一圈之后好像也没什么答案，突然间我们才会再醒察一下，那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人生有很多不期而遇的这些的困境，难免很多时候我们会像这个石灯一样，我们把各样的问题啪啪啪啪啪啪的这些都弄出来。有这些的问题，我们相信这是人生的一个人之常情。但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人常常问的，人常常做的，不一定是对的事情。阿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每个人在我们也跟着问，哎，对不对？而且问到最后的话，突然间问了，我们到底在问什么？对不对？我以前就是说讲到这个笑话，就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排队，对不对？那有一次，一个阿姨出去的话，上街，注意上街的话，然后呢，上街的话，她一出她的小巷，就看见很多人就在那边排队，然后这个阿姨的话，就是二话不说，她就站上去，她就插了一个队啊，就站在那边，然后才问前后，哎，我们在排什么？我们在排什么？很多时候是这个惯性好像就让我们去，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问题也是一个惯性，对不对？因为我们听太多人在问这个，太多人在问这个，以致我们没有心思我们去想到底问的，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问出来，为什么是我，对不对？我们人生常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轮到我，为什么不是他，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生病，对不对？很多时候的话可能会问这些问题，但弟兄姐妹们，如果问错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圈子里头，可能在问题当中你会越陷越深。错问题的时候的话，不但你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可能连你起初的连那个方向那些东西可能我们都迷失了。所以不妨，真的弟兄姐妹，我建议大家，不妨我们在一些难处来临的时候，忽然来的这些惊慌来临的时候的话，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我们来想，我们怎么都问问题呢？我们其实应该在问神，你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要怎么样得荣耀。阿们。真的，我们要转一个方向来问，不要说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的眼目一调整向神的时候，出路自然而然就有。阿们。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想在出路在那里头找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越绕越远，越绕越迷糊，越绕我们越没答案。弟兄姐妹，我们越绕心就越慌。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很多时候是说，在这个环境来的时候的话，不妨我们转一个角度，我们来问一问神啊，你在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怎么样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要得着你要有的那种荣耀。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其实是整个圣经里头他们所指向的一个方向，出路永远在神的手里。真的，在人的这些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越找我们会越难。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过红海的那段经历吗？如果你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的话，你慢慢的你会明白一件事情，神的那个带领其实是那一步一步的。太早的话神可能不会告诉你，呵呵，为什么？因为告诉你就会吓死，呵呵，因为神的荣耀在你生命当中，就是你还担不起的时候的话，他那个重量在你身上，你担不住的。只有你在一步一个脚印，你走到红海边的时候的话，你自然会经历那过红海的神迹。阿们。你还在埃及地里的时候，你不要去想你要过红海。阿们。你那时候你完全想不通的。 对不对？因为通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出埃及了就应该是风调雨顺了嘛，对不对？就应该啥事都没有嘛，就应该是凡事都顺利了嘛，对不对？我应该马上就进迦南了嘛，诶，怎么会有红海的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弟兄姐妹们，但是神的意思永远是好的，阿们。如果没有经过红海的经历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不认识这位神是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阿们。真的，如果没有这个红海的经历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为我们征战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经历一些的事情，但这个经历是由一步一个脚印开始的，阿们。你可只是在思想一下，今天我就不思想怎么出埃及哈，我不思想他们怎么样在旷野中道，我们单单来思想一下，他们在面对红海的时候的话，以色列人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目前我们的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都在面临一些的挑战，阿们。这样的一个挑战是神一步一步带领你，我们进入到现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一定要学习问那对的问题。阿们，如果问错的问题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的心就在跟这个世上这些力量在挣扎，我们的那个力量我们就消耗在这样的一个无谓的问题里头。如果我们的眼目一转向神的话，问题问对的时候，你要看见神在前面，他要为我们把红海要分开。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对不对？然后他们在旷野开始走了一下，走了一下的时候的话，神又说你们要从旷野绕回来，你就到红海边那边要安营，对吧？安营，你说，你知道，其实以色列出埃及其实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他们拖家带口的啊，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又有很多闲差人那边跟着他。其实的话，最好的话就是说，一直走就走到迦南地啊，就离开这样一个埃及的环境里头的话就可以了。但是神的有些时候的带领非常的奇妙哈，他先到绕一绕，然后绕到红海这个边，然后他就你就在这边安营，安营的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可能就让这个埃及有机会的话，哎，这些兵队就追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的话，神容许一些的环境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埋怨神。这个时候的话，你应该起来的话是什么？我们来问神，你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要怎么带？当以色列人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的话，他现在红海边安了营，忽然间有探子从后面拿回报说，哎呀，这个埃及王后悔了，然后他把所有埃及的这些军兵都召集起来了，然后骑着那个马车，战马，那个马车哗哗哗哗哗的就从那个苏格那个地方就已经追来了，快追上我们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们前面会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我就没路走了，对不对？然后神呢，你为什么让我只是停留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带我走过去就好了？我们很多的问题，人际关系上也是这样，对不对？明明的话可以先处理，为什么让我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处理，还在这边，对不对？有些时候身体的状况也是这样子，哎，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希望得医治，马上的因神要得医治。那有些时候神也让我们的感冒，或者让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些的啊所谓的病症，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段的时间。明明神有应许要医治，为什么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成就？对不对？啊，前有这个红海，我们好像没有路可以再走。后面的话，哎呀，这个病症啊，然后这些的时间，这些人事好像都在挤压你，让你没有一个反应的这个机会。这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埃及人追上来了，以色列人还没预备好，对不对？所以当时的话，整个以色列人就在这埃及军兵压力的这环境下面的时候，他开始埋怨神，埋怨神。他们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很奇妙哈。那个出埃及十四章从十一节那边，你看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埋怨摩西，他说什么？他说：“难道埃及没有目的吗？哎，难道埃及没有目的吗？”你带领我们要来死在旷野，你为什么这么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里领出来呢？他忘了是谁在请，就是谁在请他们，请那个呼求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其实都是以色列自己做的嘛。他现在呢埋怨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从埃及里的带出来呢？他说：“我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吗？不要搅扰我们呐、啊，容我们去服侍埃及人吧，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哎呦，你的弟兄姐妹们，对不对？当你被这害怕抓住，你问错问题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产生错误的那种心态，产生错误的那种方向，以致我们就往回走。我们觉得以前如 果不信神多好，对不对？不信神好像还没有这些的事情，对不对？哎呀，我还就不对神不认真的话，我还觉得我还平平安安的，对不对？哈、啊，哎，怎么对神一认真的话，怎么一下子这些事情出来，一下那些出来？我岂没对神说过，神啊，我不要服侍你啊，你让我平平安，让我远远的，我就躲着你好好的，对不对？你不要离我那么近，我远远的看着你就好了，远远的跟着你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常常都这么说，对不对？弟兄姐妹，问错问题的话，会产生错误的人生的方向，错误人生的这些的反应。今天弟兄姐妹，这些的反应都会拦住我们进一步的经历神。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在整个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眼目要一直单单的停留在神的身上，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对神有个正确的反应。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的话，摩西面对这么多的负面的环境的时候的话，他啥都没说，他啥都不为自己辩解，他单单回头来望神，神啊，你在如今你要做什么？所以耶和华神果真给他有话，果真给他有不一样的反应，果真在他前面为他来开路。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他愿意我们经历他。神虽然有些时候艰难给我们当饼，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神就不再向我们隐藏了。阿们，跟主说，神不再向你隐藏了，神就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他向我们显现，他要成为我们的出路。所以就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诶，神就向摩西显现，他说把你的杖举起，你举杖的时候的话，你向红海举杖的时候的话，红海就要在你面前，要为你来分开。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经过分红海的神迹吧？但今天弟兄姐妹们，分红海的神迹永远是从小神迹开始。跟主说，大神迹是从小神迹开始的。阿们，对不对？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经历这个小的一步一步的带领的时候的话，对不对？摩西如果没有被神40年这样一个对付的话，他的生命没有被破碎的话，当神说你向红海举杖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就在跟又问错问题了。他就跟神 argue， 神啊，这可能吗？神啊，这可能吗？我就是这根普通的牧羊杖，这个杖有什么？就木头嘛。人家都你去化学分析一下，不过就是那些木头的材料而已。这，那我的话又算谁呢？我举杖向神分开。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当我们向神这样子说的时候，你可能就被背后的。你想想，前面有红海啊，波涛汹涌啊，后面这么多的百姓都要丢石头打我啊，当我向红海举杖的时候，万一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他们岂不是一下子把我踢下去吗？嘿嘿，我还有命吗？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迹永远是出于信心。阿们。如果你对神都没有信心的话，你问错问题的时候，哎，当神告诉你应该这么行的，你就会跟神说 No， 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人做事的方法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以前的经验不是这样子，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们就该跟神说理。今天弟兄姐妹们，问错的问题，人生产生很多错误的方向，错误的答案，错误的反应的这些的方式。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永远都在训练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当危机来的时候，面对汹涌的红海，摩西照着神的吩咐，他真的把杖一举起的时候的话，海水竟然就在他面前分开，而且就这样竖起来的啊，就像竖起来的，两边都透明的。哎，我看那些动画片的时候画得真好，对不对？然后这个红海一竖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干地哈、这样子走过的时候，而且两边就看水族馆一样，大家有没有看过水族馆？哎呀，这免费的水族馆，红海又是这么长嘛，两边哇呀，小孩子肯定在那边高兴欢喜呀、啊。哎呀，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永远要经历很多的不可能。阿们，真的不要容许我们的经验，我们自己的这些的想法，我们就把神给限制住了。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想法当中突破，要从这样一个经验里头，我们有机会可以放下经验，我们可以来继续依靠神新的恩典的，我们需要放下我们以前的问法。阿们，永远开始说，神，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要做什么心事，有什么心事是你现在正要做的。阿们，真的，哎，很多时候的话，面对教会这些的压力，这些问题的时候的话，我常常问到最后，我就问了神啊，我现在的常常就会，神啊，有什么新的事情你要我来反应的，要我来做的。真的，常常我们就会从不同的眼光，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预备我们的生命，要成为神迹器皿发生的这样一个所在。你的生命是可以经历神迹奇事的，跟主说，你的生命是可以经历神迹奇事的。 阿们。神迹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做事，阿们。这就是神迹，神正在改变我们的观念。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今天跟大家来思想耶稣的这段话？当耶稣他在迈向这十字架的过程里头，其实这是他行走在世界上为我们所摆上的，他要让我们来思想他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因为耶稣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的话，他在忙碌服事的过程里头也常常经历很多的困境，经历很多这些人看来完全是不可能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当耶稣走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看见一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对不对？生来是瞎眼的。你看约翰福音第九章从第一节开始，你看看这些人正在问什么问题，对不对？当耶稣看到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时候的话，人的问题就出来了。他就说：“拉比啊，这个人呢生来是瞎眼的，那是他犯的罪呢，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的，还是他祖宗犯的罪，对不对？”人的问题就来，要找原因，他为什么生来是瞎眼，一定有原因的，那么一定有原因的，隔代遗传啊，什么遗传之类的。但弟兄姐妹们，神有些时候说这些事情不重要，问错问题了，跟主说问错问题了，问错问题的。耶稣说问题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那他的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的身上要显出神的荣耀，阿们。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软弱，我们教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家庭遇到一些事情，我们说是这个人的错，是那个人的错，对不对？我们开始就在找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可能你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是神要在这群人当中要显明他的荣耀，阿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到神的面前，阿们，以致神的荣耀才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有些时候我们身体有问题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哎呀，真的是哎，我吃不好，我那个不好，那当然一定有问题了，一定有跟这些有问题。但是呢，最重要是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阿们。这个不要从旧有的过往里头一直找那个问题，一直停在过往的这些事情上面，一定要看看神在现在的这样环境当中你正在做什么，阿们。真的，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彰显他的荣耀，跟主说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荣耀，阿们。真的要问对的问题，神不会让每个的机会白白的过去的。当拉撒路要死的时候，拉撒路还没复活之前，对不对？他不是病了吗？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病了，所以他两个姐姐就差人来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病了。”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有很多的意思啊，你可以想想，你所爱的病了，意思是什么？赶快来吧，你来了还有救，你不来的话，真的没救了，是吧？我们常常就祷告神啊，赶快解决吧，你再不解决就没救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也在这种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们，当这句话传到耶稣的耳朵的时候的话，耶稣说你又问错问题了。所以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他不但没有马上来，而且在他所在的地方停了几天？四天。意思的话是要让拉撒路要死透，连复活的机会都没有了，阿们。因为犹大人的观念里头的话，人的灵魂呢大概可以在这地上大概有21天的三天的时间啊，就是整个的就这三天之后的话，那就归回到乐园，或归回来。所以就在这个机会里头的话，哎，要复活的话三天你都还可以，超过三天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耶稣的话，他知道人问错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耶稣的话就在他所在的地方停留四天的当中的话，你知道发生多少？拉撒路一家在那边愁苦，对不对？因为这句话一送出去的时候，拉撒路马上就死了，死的话然后过了三天，那在这三天的过程当中，门徒都在劝耶稣，耶稣啊，赶快去吧，你所爱的人死了，你所爱的人没有了，赶快去吧。然后三天之后的话，门徒都放弃了所有的希望了，都不劝了，阿们。诶，这时候耶稣想起来了，耶稣说我们起来去吧，对不对？耶稣说我们起来去吧。那些门徒的话就在那边想来想去，耶稣啊，你现在去有用吗？对不对？耶稣啊，你现在去真的人家骂死你了。果不其然，对不对？当耶稣来到那个村口的时候的话，马大第一个人就来了，
女子啊，你哪晚呐、啊？对不对？对不对？拉萨都放在那个坟墓里头，夏天的时候臭啊，都臭死了，已经被巨石都封住了，你哪晚呐、啊？耶稣说什么？信的人，你便看见复活的形式。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问错问题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很多无解的难，但是当我们问对问题，与神相遇的时候，在神那边永远不晚。阿们。在神那边永远有解，在神那边永远有出路。阿们。所以当耶稣他来到那边的时候的话，他哭了，他哭了，然后完了，他就让这些人带领他到拉萨路了，这样一个坟前，一吩咐的时候，哎，巨石滚开，拉萨路从里头再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在这边听的时候，你不要千万不要以为你是在听一个神话，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听一个神话，你不要以为那个复活这件事情离我非常的遥远。阿们，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阿们，如果是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真的比一切其他的那个没有信的人还可怜。阿们。为什么？因为其他人也对将来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盼望。阿们。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在今生的话，我们有复活的盼望。阿们。就在你现在最艰难的环境里头，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常常问对的问题，神啊，你的荣耀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你要怎么样来彰显。神永远不会让我们所遇到的这个困境白白的过去，神正在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经历他那不一样的荣耀。所以走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这时候他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他要面临这个十字架的挑战。在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天，所有的人敞开自己，把衣服脱下来，披上黄土，让耶稣骑着一个小驴驹，快快乐乐地进了耶路撒冷。他说：“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众人要推耶稣作王，但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建立这世上的国度，我来的话是要担我们世上所有人的软弱。”他的目的地不是只是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的目的地是在神荣耀的宝座上面与神一同来掌权。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在这地上的话，绝对不是说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要得着这一切就画上一个句号了。我们的终点是在天上，阿们，跟耶稣基督在永恒当中一同作王。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耶稣他在这些的反应的里头，他看到人心的问错问题的，对不对？耶稣你要来作王吗？耶稣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是在现在吗？对不对？啊，对不对？耶稣很多的这些关于现代的这些的事情，人在这一层天下面都在找出路，但耶稣说神是先让我们先得着他永恒的生命，然后在这地上我们可以经历神荣耀的一个突破。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只有先得着神，我们在地上所遇到这些环境我们才有出路。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他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样一个祷告，他说：“我现在心里头真是忧愁，我说什么样才好呢？我说什么？因为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的话，他所要面对的是要跟父神的分离。今天弟兄姐妹们，还不是我们世上这些的软弱这些东西让耶稣来心那那的愁烦人？因为他为了担当我们的软弱，他必须承担跟父神分离三天的这样一个代价，所以他觉得他心里头征战真的是很大。”所以他说：“我心里头有挣扎。”他说：“父啊，就我脱离这个时候，就是与你分别的这个时候。但是呢，他这边讲到，我来原是为了这时候。”哇，我觉得我每次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的安慰。每次我们在遇到一些艰难、一些挫折、一些软弱的时候的话，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勇气，让我们宣告说：“我来原是为了这时候。”跟主耶稣说：“我来原是为了这时候。”你生命当中有软弱吗？你可以勇敢的靠着神的宣告说：“我来原来就是为了这时候。”阿们。这是神所命定的，这是神所定义的，然后神的恩典一定够我用。阿们。我来原是为了这时候。然后他继续来说，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问了对的问题的时候，神的加力、神的恩典继续他同在。 神带领他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一步一步经历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曾经走过这条道路，耶稣也把道路摆在我们的眼前。今天人生，无论是我们身体上的难处，无论是我们孩子的问题，无论是我们工作的问题，人际关系、教会服事，或者我们在传福音里头遇到各样的那个艰难险阻，弟兄姐妹不要害怕，阿们。神的恩典告诉我们，我们来正是为了这个时候。如果神没有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一样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环境里头，阿们。对神，我们要这个单纯的信心。我们来原是为了这时候，求神帮助我们，那么眼目一转向神，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阿们。愿你的荣耀在我的环境当中可以彰显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问对的问题，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同学习的话，当神的恩典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学习顺服主的方式。跟主人说，要顺服主的方式。面临人生的难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问问题，很多时候会可能会被那些负面的情绪抓住，但当我们转目向神的时候，负面的情绪要离开我们，让我们再次是向神正面积极的这个恩典。然后在这环境当中呢，神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引导，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起来来顺服。所以他这边来讲到的话，但我来原是为了这个时候。真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如果定义要让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要欢欢喜喜的奔那摆在前面的路，阿们。十字架其实不难背的，阿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让我们背其他人的十字架，更主要神没有让我背你的十字架，阿们。他说神定义是让你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主说也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这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帮别人背十字架，今天弟兄姐妹们 no， 耶稣的教导是说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己嘛，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要天天起来来跟从神，阿们。所以我们的重担我们自己要背负，但弟兄姐妹，神也帮助我们在一个大环境，我们可以帮忙，跟主说我可以帮忙。帮忙的意思就是说他实在背不动，你帮他扶一下这些什么稍微一下，但是他还是要走上自己的那个道路来经历神。今天过程里头的话，主的方式其实让我们在恩典当中，你可以知道其实主的方式并不是太困难，阿们。神很多时候在让我们遇到这个恩典，但其实神的时候他的那个算法非常的精准，神绝不误事的。跟主说神绝不误事的。我们再次思想，当以色列人在这红海边的时候，对不对？那可是千钧一发，当那个埃及的那个车马兵一来的时候的话，他们真的是要被推下红海的，阿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对吧？你看很多人就火灾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对不对？如果消防员没办法进去的时候的话，有的人到最后一步的话就要跳楼，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自己 hold 不住的时候的话，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可能你就真的就被这个火势啊这些东西，你就推到那个悬崖边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是神绝对不误事，对不对？就是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神他算好，刚好让埃及人出来，对不对？还追啊，那任凭他的心刚硬，然后把全国的一些军兵都发动，啊，追到快追上的时候的话，啊，以色列人有在红海边刚好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的话，哇，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哇，然后就又向摩西抱怨，摩西也向神祷告，神的那个旨意下来了，对不对？向红海举杖的那一刹那的时候。红海分开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以色列人敢踏下去吗？哎，你觉得他们敢踏下去吗？哎，大家不要看的圣经看太多的时候，他就没问题，我就踏下去。如果你真的在那边的时候的话，请问你自己，你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头，神让你从两边越竖越高的这个水墙走过去，我刚才说的很好，哎呀，两边有个水族馆啊，可以看那，啊，的啊，鲨鱼要扑过来啊，那大鱼要来吃你的，对不对？啊，这个觉得很好玩。你仔细去想想，你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头的话，你敢踏下去吗？你敢过红海吗？万一我过到一半的时候，哎，这神的力量支撑不住了，哇，这个水，我还有活路吗？你看我还是回埃及做奴隶的好，至少还一口气在，对不对？死了连命都没有了。弟兄姐妹们，你敢过吗？顺服主的方式永远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挑战，阿们。真的，你敢过吗？感谢主， 这群以色列人他真的走过去了。第一步踏下去的时候，哇，也许还在想，哎呀，你看如果真的被水泡过的那个下面，其实刚开始一定不是那个硬硬的，对不对？一定是那个泥泞的啊，这些东西至少你会觉得有点担心，这个底下到底是淤泥堆呢还是什么东西。再踏两圈，然后再走到中间，再看看两边。有些时候还是不要往两边看，好，跟着说不要往两边看。一看环境的时候，你就铺天盖地压力又回来了，阿们，真的。所以神在跟我讲，你就对着那个前面那个目标，你就过去就是，阿们，跟着说过去就是，阿们，真的。你对着那个目标，靠着神的恩典，过去就过去了。很多时候你想太多，反而就困难了，阿们，真的。在信仰的道路上，很多时候神其实给我们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为什么说人要回到天父那边的时候，要回归像小孩子的样式呢？小孩子不是每件事情都好，但小孩子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他非常的单纯，阿们。父母亲说啥，他就说啥，阿们，对不对？就像我以前跟大家来讲到，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带 Annie 回国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他三岁多，你看 Annie 在北美习惯了，对不对？然后就是说我们过马路一定要按那个过马路的那个灯，对不对？然后这边人也不多，对不对？那我们第一次带他到四川哈人民广场啊，这是人民广场，叫人民啊，那就他们突然间看到这么多人，哇，三轮车、自行车什么呀呀呀的一大片，然后又没有可以按你的，然后他吓得不敢过马路啊，对不对？那么你知道中国，你不过，你永远没有机会过，是吧？对不对？那么很快就过去了嘛，那他不会让你的，对不对？那你就过，最后怎么办？最后怎么办？我说爸爸牵你。哎，他说爸爸牵你，好哇，小手就放在大手里面，就是我们就过来。哇，这一次是一个经历，他们所以回归小孩子的样式其实很简单，你不要多想，对不对？如果说孩子爸爸不能过啊，你看这么多的自行车来去去，跟我以前过马路的方式其实完全不同，我不能过，我不能过啊，那他永远就过不了。他们最简单的爸爸牵你就可以了，跟主要说天父牵你就可以了。阿们，很多时候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想都想不过去的，对不对？你怎么过都过不了的。但是神说你要过，怎么过？神牵着你过。阿们，信心是神牵着我们走过我们从来没走过的道路。阿们，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心事，是你向来没有走过的道路，神正在带领你往前走，学习顺服主的方式，继续来往前。神的一个应允是什么？诗篇第50篇第15节，他说：“你在患难之内，你求告我，我必搭救你，而且你也要荣耀我。”阿们。我们怎么可以荣耀神？其实就是一个顺服，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一个过程。我们跟着主走，其实神自然而然在荣耀，他的荣耀就开始在发生了。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的一个选择：父，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阿们。我虽然有自己的意识，但我知道你的意识原是为我，让今天我现在的环境，你就是我走到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为了这些事情所预备的，我就可以继续再往前。我知道你的恩典一定是够我用。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遇到一些忽然来的惊慌，或者遇到一些 chronical 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好像我们仍然在等待，仍然在这样一个挣扎的过程里头。但是神的说，他的话说，他的恩典他够我们用，阿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就是在这个红海前有这个这样一个红海的拦阻，后有追兵，这个压力压境的时候的话，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路了，但神就在这个时候，他会为我们说，他要为我们开路，阿们，神要为我们开路。也许这条路从来是我们没有走过的，但是你顺服神，愿意顺服神，我们就行走在神的神迹里头，阿们，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他为我们预备。有一次有个牧师啊，他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姐妹打过来的。这个姐妹的话一打电话就在跟他哭。为什么？因为他所爱的孩子被抓起来了。啊，这个孩子的话从小到大其实就从教会里头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长大。但过程当中的话，大家都为这个孩子祷告，都为这个孩子希望他回头。但孩子刚开始很乖。啊，但是就是在这个八九岁这个十二岁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不小心哈交友不慎，啊，就在学校里头啊，就跟一些的孩子就玩在一起，
那完了就开始吸毒啊，然后开始尝试这些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不合群。不合群的时候的话，慢慢学习也跟不上去，过程当中都在祷告，都在这些。但是呢，就是说到打电话的这一天的时候的话，他说刚刚警察打电话来，孩子的话就是因为啊，就是说这个要买毒品的缘故的话，没钱啊，这些东西父母不给他钱，所以他几个人的话啊，就拿了一个刀就上街啊，就大概是要抢东西啊，就抢钱这些东西，结果被抓住了。抓住了，哎，这个妈妈多痛心，就在这个过程里头真的挣扎，真的是倒了。说牧师啊，真的，我连我要去现在要去那个青少年拘留所看他，我都没有勇气。我祷告了这么久，祷告了这么久，神怎么不听我的祷告？神怎么不听我的祷告？我现在还有盼望吗？然后我看到他见证的时候的话，那个牧师说，他当时也没解，他也没解，他怎么回答？但是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想到神就给他这句话，诗篇五十篇我们刚才所读的第15节，他就邀请这个姐妹，我们在患难之日我们求告神，神必要搭救我们，而且我们的生命要来荣耀神。那个妈妈一听到这件事，我的孩子都变成这样子还能荣耀神吗？听见了，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办？也许真的不可能，你在这个环境你觉得真的不可能，但是这个牧师就一直邀请这个姐妹，我们就在电话里头，我们真的是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就是一起祷告一起宣告，让他开始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开始要去祝福这个孩子的时候的话，他开始就把这样一个重担，把里头所有的这些问题，把所有这些的难处开始放下来，就交给神，然后最后一个宣告说，神啊，愿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得着你要得的那个荣耀。所以之后的话他们就约好时间，我们就在那个青少年拘留所那边来见。结果当他真的在这个时间他去探那个孩子的时候的话，你看这个妈妈几乎是哭着进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他已经跟孩子的关系已经弄得非常的僵，真的不知道怎么个答。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当他孩子从那边出来的，穿着那个囚服啊，这些东西这个出来，在这会客室那个见的时候，那中间隔的那个就是那个玻璃墙啊，这些东西在这样对话的时候的话，孩子见到妈妈的第一眼孩子哭了，第一句话说，妈妈给我带一本圣经，给我带一本圣经，给我带一本圣经，我要好好的认识神，我希望我可以重新开始。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什么？真的之前的话盼望都绝望了，没办法，知道怎么讲都讲不通的，但是神的应许是说，我们在患难当中求告神的时候，神要搭救我们，而且他说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起来荣耀神。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选择神的道路的时候，愿意选择神的方式的时候，神就在那些不可能的地方开始为我们起来开路。这个牧师他看到了这个姐妹所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时候的话，他对姐妹说了一句话，真的是感恩，真的是感恩。很多人，很多的浪子要回头的时候，可能30岁，可能40岁，甚至很多浪子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回头。但是你所爱的孩子，他在16岁的时候可以开始回头，这是神的一个恩典。阿们。这是神的一个恩典，看来完全的不可能，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跟主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神知道。阿们。跟主说，我不能够完全明白你的问题，但神能够完全的明白，神能够完全的明白我们的问题。神的恩典他在我们的
所处的环境当中，一定够我们用。所以诗篇三十四篇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十九节他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要救他脱离这一切。阿们。这一切是什么？包括我们心中所有这些的担心，所有这些的重担，身体所有的这些的软弱，神都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跟主说，神要救你脱离那一切，一切。阿们。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是什么，但神知道。阿们。神知道我们心中的每一个叹息，神知道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担心。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被这害怕抓住。我们不要只是求说，神啊，救我脱离现在这些的苦难。那么的心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像我们的主耶稣，像我们真的所信的这位神一样，我们可以求问神说，神啊，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要得着什么样的荣耀，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学习再次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在他里头一定有出路。阿们，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一同低头，我们一同来祷告。